各位弟兄姐妹平安，跟大家拜个晚年，我们还在过年当中啊。那么我们今天来看的题目是因着信。昨天晚上在一个弟兄家里面吃晚饭，然后吃饭然后也不知道怎么谈到的，就讲到一些食品安全的事，说在 Costco 啊，在 Trader Joe 啊买到的这些生菜，你怎么就能吃它？你怎么知道它吃了干净？然后呢，我们在讲的时候呢，我心里就想到，我今天的题目叫做因着信。因着信我们就可以做一些事情，但是重点在于信谁。我们没有食品安全的观念，因为我们信不过厂商。我们没有食品安全的观念，因为我们信不过商家，他那个东西到底是不是遵守严格的规则，是不是做了这些事情。所以信，我们今天题目叫做因着信，所以重点在于我们信谁。我们今天所信的，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里面，其实整个里面它全部用了十七个因着信。那当然中间有很多隐含的因着信，但是它真的就是 literally 它用的那个因着信用了十七个。所以从第四节到第十二节它用了七个，那四个信是对于列祖的信。然后后面到了十七节到三十八节，又用了十二个信，是讲的比较具体的，因着信他能做些什么。所以因着信，我们可有可为，有所不为。有些信，有些事情，我们因着信，我们就大胆的去做，因为我信的那位是神，所以我们信的对象是神。然后呢，我们信有一个内容，内容是他是什么样的一位神。因着他是神，因着他是什么样的一位神，因此我们会有信的结果。所以就像雅各书讲的，你有信心，我有行为。你的信心，你把你的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我就让我的有行为的信心指给你看。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在各位面前这个人，其实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这样讲吧，每一个人我们其实都每天都在信心的这种挣扎当中。在某一刻我们觉得说，哎呀，因着神我就可以面对这个困难，因着神我就有这个把握。但是下一秒钟我们碰到另外一个风浪，碰到另外一个浪头，我们讲说，神啊，你在哪里？你难道转眼不顾我吗？我们那个时候，我们所以刚刚诗歌里面讲到说，我们是在信心当中，但是我们经常我们的信心是会被受到考验的。信心，我们所面对到的环境，跟我们信心所我们所理想当中可以信的那个环境有一些出入。我们感觉当中是风平浪静，我就可以信。但是彼得在船上的从船上下来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惊涛骇浪的。他在信心当中，他从船上下来，要走到耶稣那里去，因为他定睛的是耶稣基督。但是他转眼一看到，他看到风浪甚大，他便惧怕。然后耶稣赶紧，他就说，主啊，救我。然后主伸手拉住他，他说，你这小信的人为什么疑惑呢？我相信我们在座当中每一个人，我们在此时此刻，我们都有一些所经历到的一些东西，我们是需要靠信心去面对的。不管是在婚姻上面，不管是儿女上面，或者经济上面，我们都会不知道下一步是什么。所以我们常常在讲说，我知道谁掌管明天，有一首诗歌，我虽不知道明天将如何，但我知谁掌管明天。那个重点在那个知，你的知道，你的相信，你跟神的经历，你知道神不会撇弃你。所以因着信，我们就在我今天那天在问我说，题目是什么？我心想，因着信，这个希伯来书十一章，其实在过去我们都读过。然后呢，到十二章，我们讲说有这么多云彩般的见证人围绕着我们。所以我们是被这些云彩般的见证人围绕着的，因此呢，我就没有准备加速度把它赶完哈。所以呢，我们讲说好，因着信继续第三次，那也许还会有第四次。总而言之呢，我们就从这些信心的伟人当中，他经历的事迹，他所处的环境，他如何能够因着信靠神去做出他所做出来的事。那同样的，这些东西不只是一个故事，所以讲了，他是云彩般的见证人，他们是神大能、神信实的见证人。 因为从他们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在不可信的环境，就好像希伯来书，在罗马书里面讲到亚伯拉罕，他在无可指望当中因信仍有指望。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我们的环境当中，我们会觉得说路走到尽头了，走不下去了，但是在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想到，我是一个信神的人，我是一个有神在我身边的人，我可以因着信就去面对困难，我可以因着信去面对。然后我们今天在，如果今天时间来得及的话，在后面，在32节之后，有很多，应该说35节的下半节到38节，会讲到很多时候，你因着信，但是面对的是困难，是逼迫，是残害，但是你那个时候要想到什么？信，因为你相信这是神预定让你要走的道路。所以信心的道路是一个我们一生之久要去面对的，是我们一生之久要去克服的，然后一生之久我们要去仰赖，去依靠神的。所以我们讲 上一次呢，我们提到我们上前两次是去年的8月跟9月哈，然后呢我们就看上一次我们提到，就是从第4节到第12节讲到列祖的信，有7个信，他讲到的是讲到这个亚伯的信。亚伯他因信，然后虽然死了仍旧说话，然后以诺与主同行，然后挪亚他因着信在沙漠里面盖了一个船，盖了120年的时间盖了一个船。你想想看，他要遭受多少人的这种耻笑，你有病吧，造一个船干嘛？然后有洪水要来，洪水在哪里？他那时候雨都没下下来过。然后呢，亚伯拉罕的信，然后神应许他了，应许他叫他跟他讲说，在这个创世纪第15章的时候跟他立约，然后你将来你的儿子要像天，你的后嗣要像天上的星一样多，像海上的沙那么多。但是他到死的时候见到没有？没有见到。他到死的时候也就那么4个儿子。然后撒拉的信，撒拉那个时候生育已经断绝。哦，然后呢他仍然也在信心当中来经历神的大能。所以当他们生以撒的时候，亚伯拉罕100岁，撒拉90岁。你想想看，100岁抱孩子我都不知道抱不抱得动。但是他因着信，他相信神应许的。所以信有一个前提是神的应许。那么我们今天在这里，当我们每一个人决志信主的时候，我们知道神给我们的应许是他不撇弃我们，不抛弃我们。他每一个我们这个在他名之下的人，他必定保守我们到底。至于这个保守是神定义，不是我们定义。就我就常常在那边讲，我说我小时候，我从小就信主，从小就信主。那时候我就有一个观念，是从我自己本位主义来看这个事情，是说神会保守我，所以呢我去考试，神会保守我，然后一考出来60分。一考出来回去就那个。然后慢慢我发现，哎，我求什么他都不给我什么。那这不对啊。但是我没有想到主权在神，神有他的主权，他要恩待谁就恩待谁，他要这个就对对，而不在我自己来定义。我的定义是你爱我，你就应该给我这个给我这个。所以我们孩子是不是也是这个样子？我们作为孩童的时候，我们对于父母的要求是索取的，是我要什么你就该给我什么，这是你表现你对我的爱。但是对于父母而言，对于神的角度而言，我知道你要什么，所以我给你什么。因此如果我们真的认识到我们这个神是我们在天上的父的时候，然后我们用一个做父母的心去体会，你就可以知道很多时候神不一定会照着我们所要的给我们，但是我们的角度是什么？我信得过他。所以腓立比书也在讲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所以我们可以把所有的东西告诉他说，我要告诉他说我要买一个什么什么东西，但他给不给我不是他，不是他的事。但是我告诉他了之后，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我的心怀意念，因为我知道他听祷告，我知道他听了。所以我们常常祷告说，求主垂听我们的祷告。主他听祷告，他永远在听祷告。但是不是说今天你要求的东西他没给你他就没听祷告，他都听。这是一个因信所产生出来的平安。 如果我们有因信所产生出来这个平安，不管生活面对的是什么样的困境，你知道神爱你，抓住这一点，这是因着信。所以上次我们结在这个第十六节的地方，他说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哪些人？就是刚刚讲的亚伯、挪亚这些，他们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所应许的是什么？所应许的是弥赛亚，所应许的是将来的世界。他说并没有得到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什么叫做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这是就是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一节讲的，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我没有看见，但是我知道我已经等于像拿到了一样，我知道我有这样的一个把握，是活在把握当中。他说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知道自己是在这个世界不是我的家，这个世界我只是过客。我真正的盼望，我真正的一切的是在未来，是在将来的。他说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是要找一个归宿，是要找一个落脚的地方，是找一个心灵的一个寄托。他说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就好像亚伯拉罕他们从乌尔出来，然后到了哈兰巴旦亚兰，然后呢对他们而言，他说如果要回念要想念所离开的家乡，他可以回到巴旦亚兰，他可以回到乌尔。他说但是他说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因为他知道神所应许的不是在这个地上的，神所应许的不是在我们在地上能够找得到的。他说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因此这段告诉前面的七个因着信告诉我们，这些人他们都是在他们都是怎么样，都是存着信心死的。他们没有看到神所应许的你的子孙要像天上的星那么多，要像海边的沙那么多，他们没有看到，但是他相信。因此我们待会儿也会看到，他接着从亚伯拉罕他会把这个把遗言交代给以撒，从以撒到这个雅各，雅各又交到这个约瑟。所以他们一代一代的相传，是说这是神的应许，神的应许是会 pass down 从我到你下面，然后我是在信心当中过走的，但是我永远在信，我在信心当中。我们先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主，我们把接下来这个时间交在主你的手中，求主你自己保守带领，亲自来引导我们，开启我们的心里面 的眼睛，让我们真是能够看到这段经文在对我们说话，是主你自己亲自带领跟我们说话。求主你自己保守带领我们一下的时间，祷告感谢奉主的名求，阿们。好，所以我们今天上礼拜其实我们是已经到了第十九节，那我们稍微回顾一下。第十七节，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所以这是讲到创世纪第二十二章的时候，当亚伯拉罕这些事情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就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然后你要把你的儿子献上给我，然后呢要到我所指定的地方，把它当作燔祭。什么是燔祭？把它杀了，把它烧了，完全交给神。所以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今天会看到，在信心当中神在信心当中所成就的一些东西，其实在世人的眼光当中是不可能成就的，但是你愿不愿意因着你相信神，你走出那一步，你迈出那一步，那你就可以感受到，你可以领受到神的信实。所以当神叫亚伯拉罕把自己的儿子献上的时候，我们也会想说这不可能的事情，神都已经清清楚楚的不让人把儿女惊活，怎么可能会去做这样的要求。他说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他没有做二想，他就直接就献上。他说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当他献上的时候有什么状况呢？他说论到这儿子，他没有去想，他想如果他多一点点思想，说论到这儿子，曾有话说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那如果这样子讲，他已经 指定的那么清楚，只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那么他脑筋会想说，那就完了，如果以撒从以撒生的才要成为我的后裔，那我怎么可能我的后裔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么多呢？那不可能的。那如果用这样的思绪的思维方式的话，他就不可能做。他说，但是他说什么？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所以他在这个线上的过程当中经历了神，他知道当他愿意把他自己最不愿意给出去的东西给出去的时候，神自会供应。所以当以撒背着柴火跟他爸爸来到那个旷野的地方的时候，他说什么都有了，有柴了，什么都有了，那么那个献祭的祭牲在哪里？那亚伯拉罕说，神自会预备。所以这个是一个信靠的观念。然后呢，他说以撒因着信就指着将来的事给雅各以扫祝福。所以以撒因着信，他在信心里面，他指着将来的事，指着将来的事其实跟因着信有关系。信是什么？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所以将来的事是什么？还没有发生的事。所以他说以撒因着信就指着将来的事给雅各以扫祝福，因为他知道将来的这个事情在神的应许当中必会成就，所以他因着信指着将来的事给雅各以扫祝福。他祝福些什么？在前面创世纪这边他说，我儿的香气，这是当雅各窃取了以扫的这个长子的名分，然后呢他去这个得到这个以撒的祝福。以撒在迷迷糊糊的年纪老迈眼睛看不见的时候，摸到这个雅各身上的毛，他就以为是以扫，然后就给他祝福。他说，我儿的香气如同耶和华赐福之田地的香气一样，愿神赐你天上的甘露，地上的肥土，并许多五谷新酒，愿多民侍奉你，多国跪拜你，愿你做你弟兄的主，你母亲的儿子向你跪拜，凡咒诅你的愿他受咒诅，为你祝福的愿他蒙福。这里的意思就是把所有的福，把神赐给亚伯拉罕的福，然后传递给以撒的福，然后现在他传递给了他现在祝福的这个人，虽然他不知道这是谁，但是这个福是传递下去的。所以是在信心当中指着将来的事情为雅各以扫祝福。而且刚刚提到是为雅各以扫，在圣经的排列次序上面有的时候是有些讲究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在圣经上面已经清清楚楚的把雅各放在了以扫的前面。然后接下来当以扫回来了以后，发现这个以撒已经给了雅各祝福，他说你现在还有什么可以给我的呢？然后雅各说地上的肥土，对不起，以撒他说地上的肥土必为你所住，天上的甘露必为你所得。这个明显是在翻译上面的一个误谬，他实际上在讲什么？地上你所住的地方必远离地上的肥土，然后呢你所得的必远离天上的甘露。所以所有的福都已经给了这个雅各，你以扫所能得到的都不是那些东西了。然后呢，你必倚靠刀剑度日，又必侍奉你的兄弟，到你强盛的时候必从你颈项上挣开他的轭。所以这个地方也是一样，是一个指着将来的事为他祝福。在那个约兰的时候，他这个以东就逐渐的强大，然后就脱离了这个以色列。所以这个最后的部分也是在一个信心当中，以撒为以扫的一个预言。所以说他那个祝福其实在某种程度也是一种预言，他看到了将来的事情。所以当我们在信心当中所成就的很多的事情，其实不是我能做到什么，而是说我相信神在这件事情上有他的心意。因此当我们在讲信的时候，其实不是说我相信，因为我们常常讲信，我们常常在讲，在那个冬奥刚结束，对不对？然后每一次运动比赛的时候，他都会有一些这个 motivator， 有一些打气的人，有没有信心？有信心，声音不够大啊，然后就好像鼓动那种气氛，让他有这个信心。但是他相信什么？相信自己， 相信我十年的功夫，我待会儿上去比赛我可以成功。所以那个信心不是真正的信心，我们 在圣经里面所有讲的信心都是信的对象是神，不是信我，不是信我 做了多少的功夫，做了多少的预备，我可以成就多大的事，不是对自己的，所以都是看到神的心意。因此呢，后面也讲到雅各因着信临死的时候给约瑟的两个儿子各自祝福。那这个地方就讲到在约瑟的两个儿子，一个是以法莲，一个是马拿西。马拿西是长子，以法莲是幼子。然后呢，当这个约瑟带着两个孩子到这个雅各的面前 求他的祝福的时候，他特别把长子放在左手，把次子放在右手，把长子放在左手。所以呢，然后呢，就送到了神的面，送到这个雅各的面前，预期雅各会这样子去祝福。然后雅各呢，他在他的老年的时候，他竟然这样子祝福，所以他就真的是把他的右手按在了以法莲的头上，把他的左手放在了马拿西的头上。然后这个约瑟说，不是的，不是的，爸爸，你错了，是应该你的右手直接放在右边，左手放左边。他爸爸说，我知道谁是谁。所以呢，从那个时候我们就看到下一节他讲到什么，哇，这个 出毛病了。他说，他就给约瑟祝福说，愿我主亚伯拉罕和我父以撒所侍奉的神，就是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的神。在这个时候，雅各他真正的来宣告，他说，就是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的神，救赎我脱离一切患难的那使者，赐福于这两个童子，愿他们归在我的名下和我主亚伯拉罕我父以撒名下，又愿他们在世界中生养众多。然后呢，后面就讲到我刚刚所说的，他父亲不认，说我知道，我儿，我知道，他也必成为一族。想到马拿西，他说他也必成为一族，他必昌大，只是他的兄弟将来比他还大，他兄弟的后裔要成为多族。当日就给他们祝福说，以色列人要指着你们祝福说，愿神使你们如以法莲马拿西一样。于是立以法莲在马拿西以上。就像我刚刚所说的，在圣经里面那个排名次序是很重要的。我记得很多年以前有一个电影放映，那个以前放映电影不是都有那种海报吗？然后后来就出现那个好像第一主角跟第二主角还第几主角，反正两个在争不下，他说为什么我要在他的下面。然后后来那个好像还出打个官司，那个时候在台湾的时候。所以排名很重要的，在圣经里面排名也很重要的。所以这里讲的，愿神使你如以法莲马拿西一样。实际上马拿西是弟弟，马拿西是哥哥，以法莲是弟弟，但他这时候把那个次序已经排过来了。所以呢，我们就对不起。然后呢，接着故事还没完，接着到约瑟因着信临终的时候，提到以色列族将来要出埃及，就要他们把他的骸骨送回到迦南地。他说，约瑟对他弟兄们说，我要死了，但神必定看顾你们，领你们从这地上去，到他启示所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之地。约瑟叫以色列的子孙启示说，神必定看顾你们，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搬上去。所以对他而言，他知道他的终点在哪里。虽然他被他的哥哥们卖到了埃及，甚至于在埃及成为大族，成为大国，但是他知道，因为在最早的时候，那个神在这个创世纪第十五章的时候讲到说，你的子孙必要住在别的国家，然后呢，他们要苦待他们400年，你们要将来要从那里出去。所以约瑟他很清楚，他不会留在这里的。虽然他死在这里，但是他不会留在这里。他说他的骸骨要从这里搬上去。因此到了这个出埃及记的时候，约书亚记的时候，摩西就把他的骸骨葬在了示剑。所以在他们在埃及没有留下任何的东西，所以该走的都回到了迦南地，那神所赐流奶与蜜之地。所以他们是不单单是他们遵着神的这个旨意而行，他们因着信做了这一些的事情，但是同样神在中间保守。当我们在读创世纪的时候，你们要想到一件事情，虽然里面有提到一些耶和华等等等等， 但是你们要知道，所有一切事情的发生都是神的手在那个地方。我最近在读带别人在看那个创世纪的时候，就看到雅各的故事。雅各其实是我们每个人很多人的一个显影。然后呢，他那个时候在这个巴旦亚兰的时候，他把他这个岳父的这个羊都变成他的羊了。岳父留下来都是瘦弱的羊，他的羊都是肥的羊。然后呢，到最后到了创世纪31章的时候，他说：“我这个你的就跟他的两个妻子讲说，这个你的哥哥们看我不太像以前一样了，他们对我不好了。然后呢，也看到他说我的岳父这个也对我不好了。”然后他就讲，然后到了第三节的时候，三十一章第三节的时候，耶和华神向他显现，叫他回去。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所遇到的很多的一些环境上的一些困难，环境上的一些东西，其实都有神的旨意。如果我们在我们的困境当中，因着信，在信心当中相信神必有美意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神在这一切事情上面的美意。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去。我常常喜欢用一句话，就千万不要替天行道，帮神的忙。这个夏甲就帮了神的忙，撒拉就帮了神的忙，把夏甲给了亚伯拉罕，这一帮帮坏了，对不对？有很多时候都是我们帮忙都帮了倒忙。然后以扫他在等撒母耳，等了半天等不到的时候，他就自己单独去献祭，然后就把他的王位给送掉了。所以总而言之，我们常常都在等候神。信心里面很大的一个功课，神用什么方式来让我们操练信心呢？就是让我们等候。很多时候当神不吭气的时候，当神没有在讲话的时候，那个时候很多时候我们要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我们能不能坚持走在神的心意当中，那靠的是什么？那就是信靠，信得过他，信得过神，他掌权。就好像我们现在每次回顾到疫情期间，多少人的祷告都是什么？多少人祷告说：“主啊，求你移除COVID。”然后好像是神不能，好像是神不愿意，但实际上那些东西，我相信神有他的心意。我不知道那个心意在每个人身上所产生的结果是什么，但是他是有他的心意在那个地方的。但是我们在那个时间是。所以在那个时候，很多的一个祷告词是：虽洪水泛滥，但耶和华坐着为王。在那个时候，我们是在信心当中宣告神掌权，虽然洪水泛滥，但神坐着为王。所以我们的生活当中可能有很多的一些事情，一定有很多的事情，包括我自己在内，虽然我是一个服侍神的人，但是我在服侍的过程当中，我也会碰到一些失望的事情，一些难过的事情，一些克服不了的事情。但是在那个时候，我要想到的是，我是属神的。他既然让我去遇到这些事情，他一定要有让我学的功课，那我就再因着信来走我该走的道路。所以接下来摩西，哎呀，这个摩西不得了。摩西生下来，他的父母见他是个俊美的孩子，就因着信把他藏了3个月，并不怕亡命。这句话我们在读的时候，会不会有一种感觉说，谁家孩子不是俊美的？赖了一头孩子还自己家的好的，对吧？所以他不是讲这个孩子的俊美，而是说他看到神在这孩子身上有他的心意。所以这是一个同样是因着信，他说因着信。在那个时候，法老王是把那些所有的婴孩，希伯来人的婴孩都要杀掉的，但是他说他看见他是个俊美的孩子，不是说他的孩子漂亮，谁家都漂亮，他只是因为是说，他说这个孩子有神的心意在里面，他看见了神的心意。所以信不是相信我可以克服，我相信我可以把他嘴巴捂住，当别人来搜查的时候不让人家抓到，不是相信我能做什么，而是相信他在神的手中。所以他在那个时候，他说就把他藏了3个月。3个月的婴孩，我不知道，这很难去让他不出声，对不对？所以他就弄了一个蒲草篮子，然后把他漂浮出去。当他漂浮出去的时候，是不是在信心当中？他在那个时候把这个孩子交给谁？交给神了，就交给你了。你既然看他是一个俊美的孩子，你既然在他身上有你的心意，那么我就把他交给你，然后随他飘到哪里去，就飘啊飘啊飘，飘到哪儿去了？飘到法老王的女儿手中去了。哇，你飘到法老王的大臣，搞不都保不住他，他就偏偏飘到法老王的女儿手上了。 然后呢，他说并不怕亡命。所以他在信心当中所面对到的危难是什么？主耶稣说，若有人要做我的门徒，就要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我。背十字架是不是要付代价？他那个代价是什么？每个人不一样。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我有我的十字架，你有你的十字架。你的十字架对我而言可能轻轻松松，我的十字架对你而言可能轻轻松松，但是我背起来那就重得不得了。但是我怎么能背？因为我信得过神，我相信这是神加诸给我的。而当我走过我该走完的路的时候，我的信心经过试验，就比那 被火试验仍然会坏的金子更显得宝贵，我的信心就更上一层楼了。所以他并不怕亡命。那时候亡命是什么？如果你不把自己的孩子杀掉，那你也同样的会出现问题。所以因着信把他藏了三个月，并不怕亡命。所以他在这个信心当中，他付上他的代价。然后呢，从摩西的角度呢，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儿女儿之子，他是被法老的女儿所收养的。在那个时候，埃及等于几乎是整个世界的最繁荣的一个地方，最先进的地方。他在皇宫里面长大，虽然他前面的这个不一定，他们讲说从三个月到十二个月，就是他在不三个三三三岁到十二岁之间，他都有可能是在妈妈那边。因为那个时候米利暗跟这个法老的女儿说，我可以帮你找一个人来补养他，他就把孩子带回去了。所以虽然这个摩西的母亲把他藏了三个月，然后呢马上就回来了，而且他还亲自抚养他，一直到他断了奶。那这个断了奶的这个时间点，他们的这个所说各异，有的时候讲三岁，有的时候可以 up to 十二岁。总而言之，在那一段时间里面，他清清楚楚地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所以我们很多时候也在于说，我们知不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一个人，我是什么样的人。神既然是这样造我，他这样造我有他的目的，那么我要活在他的目的当中。所以他说长大的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然后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因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所以圣经多处会提到说，我看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的荣耀，就不足以介意了。所以我们看不看得到将来？所以信是看到将来的事，我是不是看到将来显于我的荣耀比现在的苦楚更大，比我现在 所能够拥有的财富更大，然后这个决定了我愿不愿意为信为了神付上这个代价。那这个不是对大家讲的，这是对我自己也在讲。因为我们经常在信心的挑战当中，我们会没有看到将来的盼望，我们看到的是现面前所面对到的困难，我面对到我现在所能拥有的财富，所拥有的一切，我不愿意放掉，我不放不掉。所以我常常碰到一些传道人，他们是自愿能够离开自己的工作，然后呢被神所呼召，像我们牧师一样，他是还在工作当中，他得到神的呼召，他就离开他的工作，就是离职哦，他不是被遣了，他就离职。那这种时候他是什么？他看到将来要显于他的荣耀比他现在所拥有的，他现在所能掌握住的这个安全感更重要。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在生活当中不断地寻求安全感。我找到一份工作，哎，我有安全感。我找到一个老公了，我有安全感。对不起，也有一样的，我也找到老婆了，我有安全感。总而言之，我们都在不同的建造不同自己的一个安全感当中，而在我们的建造的安全感当中，我们成为了我的舒适圈，我就不愿意从我的舒适圈里面走出去。因为神的呼召不大，神在我们的心目当中如果够大，那么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的牺牲，一切的放弃都是值得的。所以他说因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然后呢，他因着信，还是讲摩西哈，他因着信就离开埃及，不怕王怒。那个他去在面对法老王十次，那个法老王一次比一次凶啊，完全不接受这些东西啊。他说不怕王怒，因为他恒心忍耐。为什么忍耐？因着信，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这其实也是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困难。我们讲说主啊，你向我显现，我就知道这是出于你的。但是很多时候在信心当中，神不会给你看见的。 在十诫当中，神还特别讲得很清楚，不要为自己 去建造什么可以看得到的一些像啊，或者一些雕刻一些东西啊。神他就是不可看见的，但是他说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所以这个如同是在哪里看见？是在信心当中看见。他知道神在，他知道神在跟他说话。他说他因着信就守逾越节，行洒血之礼，免得那灭长子的临近以色列人。所以又是一个因着信守逾越节。在那个时候，我们现在想想好像觉得很自然，但你想想看，当时如果我是在当时的一个犹太人，然后摩西跟我说，你现在你在正月十号正月十号的时候要去选一只羊，然后十四号的下午你要把它杀了，杀了以后你要用牛膝草把它在门楣上门框上面涂上血，你们家的长子就保住了。那我会想什么？真的吗？可能吗？你如果相信摩西跟法老王所说的话，说在这一天所有的人家里面长子还有头生的牲畜都要死，但是如果你涂了这么多东西就没事了，那我会想什么？不行，我还是把孩子藏起藏一藏，把它藏起来。但是他这样，他说因着信就守逾越节，是摩西听了神这么说，他就这么去告诉百姓。你想想看，那个时候他带百姓离开埃及的时候有60万的男丁，如果加上妇女孩子的话200万呢、啊，我都不知道这个200万怎么个去计算法。我知道在一些那个军队编制的话，一个师大概是10000人，那200万，我们以前在部队的时候，我们是营开火，营开火有500多人，500多人都那个我去在那个厨房里面去看他们做炒菜，那是站在灶台上面拿铲子铲的，200万人怎么吃怎么喝怎么做过日子。但是这些人也都信了。当然如果不信，圣经上没有那么明确的讲，但是那个圣经里面的意思说有点，如果是埃及人他也做了同样的事，他应该也没事。凡是信的人，他都会那个灭命的就会从他们门口越过，所以叫做逾越节。然后呢，这些人第29节，这些人出来了以后乌泱泱乌泱一片人，然后呢他们因着信过红海如行干地，埃及人试着要过去就被吞灭了。所以当他们到面对红海，前面有红海后有追兵，他们看到了什么？完了，完了。他们那时候 跟摩西讲说，我们在埃及难道没有墓地吗？没有地方可以埋葬我们吗？你非要把我们带出来死在这个地方吗？但是神跟摩西说，你只要伸杖，这个红海就会打开了。你想想看，这个穿过一个水墙，啊，这个感觉是什么？就好像有时候去，我上次好像在新加坡吧，新加坡有一个 aquarium， 它是属于360度的，虽然是一个那个，我走在里面都觉得说，我天哪，万一哪个地方有个裂口，那不完蛋了。所以我们是在什么？我们在环境当中，常常是在攻击我们的信心的。我们在我们的尝试当中，在我们的知识里面，我们会说，可能吗？会吗？但是这个时候神在你心目中大不大？神他够大的时候你就赶走，神在你的心目当中不够大的时候，你就会说我不敢我自己开玩笑，这个命很重要的。所以这里面就是为什么这么多17个因着信都是说你为何能够做出这样子的事情来，是不可能的。因此在这个地方我觉得特别很有意思的是，当我们一直在讲到说在这个罗马书里面讲到说因信称义这句话啊，不是单为亚伯拉罕写的，也是为这我们这些将来得称为义的人写的。所以一直在讲我们是因信得以称义的。但是他现在用的例子是什么？是在旧约的时候。在旧约的当中，虽然我们讲的是摩西律法，虽然我们这边用的例子是摩西本人，摩西自己有摩西的律法，不是他自己，对不起，他从神那边领受的律法他颁布给百姓，所以不是他的律法。但是摩西是一个，如果我今天是一个颁布律法的人，奉神的命我颁布律法，我要不要守律法？我肯定守律法。但是他在守律法的 underneath， 他在那个律法守律法的下面是什么？是因着信，他信得过神。所以不是说我们看旧约的时候就可以看到，哦，这都是守律法的。你说看加拉太书里面讲了那么多，他说你们靠圣灵得生，难道要靠行为成全吗？我们都是在一些行为当中 是试图让我成为一个好像做成一个基督徒，但实际上神看到的是你的心。我们是在什么样的光景当中，什么样的一个意念当中去守律法。所以在罗马书也在讲到说，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被定罪了，然后呢，我们可以在基督耶稣里面就成全了律法。所以我们在基督耶稣里，在信的当中，我们是可以做到律法上对我们的要求的。我们在信的当中，我们是可以达到，是不会被律法所定我们的罪的。因此我为什么会花很多时间在这个因着信，我现在看起来我下次还要讲因着信四。所以因为这里面真的是太多东西值得我们去思考的。我们到底是怎么样在过我的信心的生活？我们讲说我们是因着信，我们是一群这个那些在我们的当中，若有人在基督耶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如果你不信这句话，那你还是不在基督耶稣里。你不信这句话，你仍然是在律法的定罪当中。好，然后以色列人因着信围绕耶利哥城七日，围墙就倒塌了。所以这个地方就讲到，他这里有一点点还是有点按着历史的顺序。这个时候他们到约书亚时代了，然后呢过了到了这个耶利哥城这里。在这个地方讲到耶利哥城之前，我们不得不去想到一件事情，他们怎么过的约旦河。他们过约旦河的时候是怎么样？约旦河，他说祭司抬着约柜走入约旦河的时候，那个时候是那个河水涨过两岸，表示那个水是非常急的，很多的水。然后呢，我心里在想，如果这个抬约柜的祭司，如果我是那个祭司，我看到那个水，我就原地踏步了。但圣经说，你脚掌一入水，他的水就会在远处然后立起成垒。那是什么？信心。你如果没有这个信心，那脚绝对下不去的。因为干嘛是我死啊？为什么不是后面的人死啊？对不对？所以这是第一件事情。他们在过约旦河的时候本身就是一个因着信，然后过了约旦河之后又发生什么事？神说，你们这些人都是在旷野当中生的，你们都没有行过割礼，所以你们现在要制作火刀石，然后呢要在除皮山那个地方去进行割礼。天哪，过了约旦河就在迦南地了，然后呢是要面对什么事都不知道，那要进行割礼，而且全部人都就所有在旷野出生的都进行割礼，那所有的战力都没有了。但是约书亚按着神的旨意行，而这些人也在因着信，他们就自己去做了这个事情。然后最后讲到这个，他说围城，他说围绕耶利哥城七日，城墙就倒塌了。这个约书亚他在那个去观测敌情的时候，临近耶利哥城，他就看到有一个人手里有拔出来的刀，然后那个约书亚说：“你是帮助我们的呢，是帮助我们敌人的？”然后那个人说：“我不是帮助你的，也不是帮助你敌人的，我是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的。”然后这个人，好吧，那这个后面想细节我就不说了。那约书亚想说，好了，有军队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来了，那不是我的事儿了，我不用担心了。那你要我怎么做呢？然后呢，下面他讲什么？耶和华晓谕约书亚说：“看哪，我已经把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并大能的勇士都交在你手中。你们一切的兵丁要围绕这城，一日围绕一次，六日都要这样行。七个祭司要拿七个羊角走在约柜前，到第七日，你们要绕城七次，祭司也要吹角。他们吹的角声拖长，你们听见角声，众百姓要大声呼叫，城墙就必塌陷，个人都要往前直上。”这个段经文我曾经看过一些科学报道，说这个叫做resonant 是吧，共振。因为他们最后一天，那前面的六日已经在让这个地基什么东西稍有点那个，到第七日众人大喊，因为你想想看，这有不少人嘛，对吧？然后就产生共振，它是那个。有人从科学的角度去研究红海为什么会起来，为什么约旦河可以立起成垒，然后为什么这个东西都会在研究为什么，这怎么回事？但是他没有想到一件事情，那是神。玛纳怎么回事？也都有人在研究。哎呀，那个地方什么东西是玛纳？那个这个每天拿了吃，第二天就会坏。但是到第七天的时候，它不会坏，拿两天都不会坏。那到底什么东西？ 所以很多人用科学的角度去试图去寻求神迹、神的记号、神的作为。所以在这个地方，如果说我今天约书亚本身就是他就是因着信，而且百姓也因着信，他就能够这么做。我要是那个百姓在那边绕的时候，我心想神经病，为什么要那么绕？但是是神说的。那么我要问大家，今天神在你我身上有没有他在你身上的心意？他有没有在你身上一些心意，而我们硬着景象不愿意去做？因为我信不过他，我往那边走我自寻死路啊。但是很多时候越是这样的挑战，你越是愿意放下自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的时候，神的祝福就来了。当然我这不是一个保证，但是这是我们每个人对自己的一个挑战。那我走过，然后我也失败过，那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这样的一个光景。有成功的，但是我不知道是每个人都有成功过啊。我的意思说，你真正是不是能够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往前走，这个其实是我们一个信心的起点。那我常常讲说那个滚石原理，当一个石头一直不动放在那个地方，它都是青苔，对不对？但是当你要推动它的时候，它不容易动。当我要走信心的道路的时候，我动不了，因为我不敢动，我也动不了，我觉得我动了一下完蛋了。所以当我们的信心的这个石头，这个滚石开始在动的时候，然后我就懂，滚下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信心的路其实越走会越顺，越走会越自然。当你一开始的时候，你一定会觉得说，我脑子没坏掉，我脑子没被门板夹掉，我干嘛做这些事情，让人家笑我，让我自己都看不起自己。但是信得过神，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因着信我们就能够走十字架的道路。站在你们各位面前的人，其实也就是我，其实真正跟随神，真正这样子死心塌地没有多少年，也就是大概十多年。那个时候参加了门徒培训，然后接受这些就是我们讲到说建造门徒的基要，一些根本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些观念的东西。我们可以读很多的圣经，我在30岁的时候在 CEC 我就在教主日学，我那时候教的那个使徒行传可好了，那个时候没有电脑，我每个字都是每个讲义都是自己写出来的，然后去找那个地图，然后弄出来要贴，那时候要粘贴的呢，那时候可好了。可是我后来一看，哇，我现在读使徒行传跟以前读使徒行传，我就很奇怪，以前都没有，怎么都没有读到信心的功课呢？我以前都读到的那些东西都读哪去了？所以其实圣经很多时候是要用心灵心去领会的。神的道，神的大能，就好像以弗所书也一样，他说求神开启我们心里的眼睛，让我们真知道他。我们并不真知道他，知道是什么？你是要在信心当中去经历他。我们一起祷告。现在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把这段经文赐给我们，让我们真的是能够在这个经文当中寻找到什么是真正的信。在信心当中我们是要付代价的，在信心当中我们是会有行为出来的，我们不是因为用行为来证明我有信心，而是因为我有这个信心我就可以行出这样的行为。求主你自己来刚强我们，刚强我们每一位，把孩子自己也交在主的手中。在服事的道路当中常常也会有一些挫折，常常也会有一些困难，但是我们知道主你自己 不撇弃我们，不抛弃我们，让我们能够在信心当中，让我们的每一次的跌倒站起来更坚强。祷告感谢奉主的名求，阿门。